起了一种贪念的时候，可能不只贪一件事情，到处的地方都在贪。我们开始起了一种憎恨的时候，我们这个憎恨可能用在很多个地方，那么自己都坏掉了，最后自己的性命都坏掉了，堕入了五趣里头，走不出来了。他是告诉我们要警觉这样事情，三十七道品必须谨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道品颂，我们这个啊，可以很清楚可以了解到的。那么好，我们刚刚讲的作为一个居士啊，那么我们要信，要戒，要闻，要舍，要智，那我们当然要去实践力行哈，这三十七道品要去努力实践这些事情，那就必须要天天持之有恒去做。你要持之有恒去做，你宁可从少分界慢慢的到多分界，你到少分的实践到多分的实践，你可不要一次就想贪多悟得啊，一步一步一步来。这样子的时候呢，长期下去，长期耕耘下去，功夫成片，功夫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一开始听闻佛法很好，就一头栽进去，什么东西都要挖得多，挖得多也退得快，挖得多也迷失得快。你一定要很踏实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长期的做下去，不要让它啊懒散下来才可以的。所以呢，我从小学佛啊。这个虽然没有出家，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差不多，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把东西抓得很紧的东西，但我也不敢讲说我已经完全都放下了，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些心得，这些心得我必须跟各位讲。念佛这种事你不能间断，每天念佛，你尤其是在家居士，你忙的话，那你每天要上班，你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当然如果你已经退休了，你有很多的时间，你也要一天只练十声啊，那是你自己在打折扣。我的意思是一个忙碌的人啊，一个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啊，这个缠身的在家居士，你每日学佛只要不中断啊，而且最好是你早晚都可以有啊，那么这样子，那你的定课如果从这里定的话，每天都接触，信心就会坚定，每天都接触，日子久了就会从点到线，由线到面，你就会成功。所以你一开始你说我每天一定要做三十分钟或四十分钟的早课跟晚课，我告诉你，你这个早课晚课坐下来坐一段时间以后，你会累的。佛陀啊，跟二十亿耳，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的，这个二十一亿耳不是二十一耳吧？看不见耳啊，二十一亿耳啊！你看他怎么跟他讲的？二十一耳以前他还没有出家的，他的弟子啊，二十一亿耳还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一家里是卖琴的调琴师。所以呢，他有一天呢，这个二十一耳出家了，他很认真，非常努力，他每天呢都坐禅，每天都做很多的功课，但做到最后他越来越累，甚至觉得疲倦了。他心里想，我已经这么认真的修行，也没有什么大进步，我看算了，还是回家吧。他心里面正想打退堂鼓回家了，就这个时候佛有他心通，所以佛的弟子心里面怎么想佛都知道，他有他心通啊，他马上就找他的弟子说去找二十一耳来，二十一耳就来了。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现在正在想说已经修行这两三年来，你已经觉得哈、啊、努力的很努力的，但是还是没有见到，也还是没有什么领悟，你很想回去对不对？二十一耳说，是啊，我就是这么想，你怎么晓得？他说我告诉你，你以前在家的时候做什么？他说我以前在家是调琴师啊。他说我问你，如果把那个琴调得很紧很紧，这样可以奏出好的声音来吗？他不行。如果这个弦不是把弄得松松垮垮的，这样能奏出声音出来吗？ 他说不行，那怎么办？他说我通常都是慢慢把它酸酸到刚好，他那个松紧度是刚好的时候，他能够做出好的音乐出来。他说对了，所以你不要自己太急啊，不可以急，你要啊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把自己调和的刚好，用自己的刚刚好去努力才对的。21啊，是这样子来得到修行的方法跟指导的。那么我也希望各位，你不只是来听经啊，你如果早上做的早课都做得很久的，你就照你的做。如果你还没有做功课的，来你就看看每学佛每日定课，你就看看你就知道了。你看看这很简单，你这一张东西带回去啊，你的功课比我这一张的多的，那么你就照你的功课做。如果你的功课比我这一张写的少的，你就照这一张做，是不是啊？你就会越做越多，是不是？而且个人哈、啊、所得到的发展出来的哈、啊、这个将来的这个进步的这个速度也都不一样。你看看啊，你家里如果啊有佛堂，很简单，好极了。如果没有佛堂，你有个小书房也很好，只要挂一个佛像就解决了，西方三圣就解决了。而且你也不要多大，你说我的书房很小，我那个西方三圣只有这么一点大，那就这么一点大。我跟你讲，西方三圣绝不因为你那个图片大哈、啊，它就大；你那个图片小，它就小，不会的。如果西方三圣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要拜也罢，是不是？不影响的，它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在那里，但是你的心却跟极乐世界西方三圣是相应的。所以你家里有这西方三圣的佛像就够了，你拜什么东西通通都有，就好像说你已经可以上网了，所以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上去，都没有问题。那你看礼佛啊，这个我们对着佛礼佛啊，就是每一个礼佛啊跪下去，然后拜一拜，这拜南无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第二呢，再拜一次是拜南无阿弥陀佛。第三呢是拜南无大势至菩萨啊。第四是南无文殊菩萨。第五是南无普贤菩萨，然后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这一共啊，这个你有七拜，是不是？拜七尊佛，拜完了。如果你没有，你就合掌念这七尊佛的名号，心里面觉得是在礼拜他，你就坐在你起来，你早上起来，或者是你晚上你坐在你家的椅子上，你也不需要，你就坐着啊。那么这个眼睛眯成一线天，像静坐的样子，你自己觉得你就念着南无大势啊，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就开始这一共。这个七尊佛你礼拜过，然后做三皈依。这三皈依呢，自己这样唱诵啊，你拜完了以后接下去，弟子呢自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这是三皈依。这个三皈依里头是用你的自信去皈依，而不是用你的名字去皈依，要用我们自己的自信去皈依。皈依佛是皈依觉，皈依法啊，那是皈依正，皈依僧是皈依净。所以我们归属皈依佛的时候，我们的理智跟我们的感情必须同时圆满，我们的世间的生活跟出世间的生活必须融合，那是也是两足，世间跟出世间是圆融的。我自己跟别人，我的家人，或者是我自己跟别人之间，我们彼此之间，我会考虑到我会考虑你，我们之间的敌意就已经消失了。所以注意这个融合的问题，也同时是我们自己跟极乐世界是融合的，是两足的，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皈依法 这是皈依的啊，我们的佛法皈依三十七道品，这就是法。那你自然就会离开那一只啊，这个小老鼠，对不对？不要把那只小老鼠吃进去，是不是？你就会避免像那只老鹰啊，那直接给摘下去啊，也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么你知道这是皈依法，皈依生。众中尊，生是清净界的意思，皈依清净的意思。那么众中尊从我们的自信众生里头尊贵起来，所以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生众中尊，这是用直接用念的就可以了啊。你没有念出来，你就用默念在你的心里头也可以的。第三，你就要行无相忏悔，每一天都要忏悔，因为我们无量劫来确实造了很多，我们必须要忏悔。你小的时候有些事情你自己也不清楚啊，你一样啊伤害过很多生灵众生，你每天生活当中一样会伤害很多生灵众生，你跟一切生命世界的是根本是一个生命世界的共生状态，所以要注意。在这里，所以无相忏悔就是说，我们不拘泥于某一个形式，而是指我们内心里头起了一个忏悔，把过去的这些障和障碍都忏悔掉。这个忏悔可是大忏悔，不是小忏悔，不是为某一个特定对象，而是我们内心里的自动产生了一次啊深的清净的忏悔。这个忏悔可不是内疚，这个忏悔也不是自责，这个忏悔是我们洗涤自己的心灵。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满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各位，愚迷就是无明，是所有的十二因缘里头的头。无明啊，一开始有了以后，这整个的一个因缘的锁链就把你锁住了，认识无明从那个地方来。所以愚迷这件东西呢，是导致了我们很多的啊，造了很多的业，造了很多的障碍。第二是骄狂，是你智慧再好，如果骄狂一来，就像这只这个老鹰一样，你会粉身碎骨。所以这一念之间啊的愤怒啊，会起很大的杀戒。一念之间的愤怒会伤害很多的生灵，你自己不晓得吗？有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对人恶口骂人家而已。但是恶口是舌如利剑，口如血盆，要注意啊。我们有时候对一些这个人，我们讲的很怎么样的，很伤人家心的话，其实那个心伤得很厉害。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小孩子，老师对学生，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小孩子，我们经常都在批评他的错误，而很少赞赏他的优点。这个时候呢，也像啊，一把利剑一样会伤害对方的，那东西都是我们愤怒的时候才会这样。我们不愤怒的时候，我们不会随便啊去伤害到人。伤害一种是我们直接用暴力伤害人，一种是我们用心的这种暴力伤害人。所有的敌意从这里来，敌意这些东西必须要忏悔。第三个是嫉妒，嫉妒是一种不平。我们内心里头的不平，不平对不甘愿，不甘愿就会乱来，就会造更多的问题出来，就从这里来的。不平里头就有倾轧，有倾轧就有斗争，就从这里来的。不平里头就会有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所以这是嫉妒。所以这三个东西其实就是啊，这个无相忏悔的忏悔的一个核心课题。然后你接下去忏悔完了，你就念经。你早上念的是心经，晚上念的是阿弥陀经，你看我给你打多少折扣啊？ 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你就念往生咒就好了，就是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切多耶多地耶他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多西丹波比阿弥利多西迦兰德阿弥利多比迦兰多切弥利切切那多切利沙婆诃，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你就念完了，你念三次就好了。你现在觉得轻松了吧？没很复杂吧？然后你就念佛，念佛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下堂的时候念的，从南无我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最后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这个清净大海众菩萨，然后有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你整个啊，从礼佛或者是你称赞这些佛名，你念三皈依啊，唱无相忏悔，然后念一次往生咒，晚上的时候，然后你接下去你念佛。郑老师的方法是把后面的回向搭到前面来，先回向再来念佛。这为什么先回向再念佛呢？是因为回向完了以后念佛啊，我要练多久啊？就练多久。我练一练以后，我还打坐，所以把这个两个道，把它调换一下位置，先回向，然后我就念念佛，然后就打坐坐一会儿，这很方便。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我有一点这个说明啊，每一日定课关键在于持之有恒。你就是不能断这条线，不可以断啊！也就是说，你如果啊，你这个一上了这个网，结果你上不去就不行，你一定要连线，连上线才可以。所以每次定课关键在于持之有恒，不怕短，只怕中断。最怕的是中断。倘若工作忙碌，一日一次定课也可以，但不可以中断啊。为了方便，可以把念佛缩短，但改在一天当中任何的时间称念或默念。把诵经啊，也可以移到你空闲的时间，如搭车啦、等车啦、候机啦，或者是在机上啦，哈、啊，中午休息的时间呢，你再来啊，默默的诵读啊，如是行之，日积月累，功夫即可成遍，自然会有特殊的领会感应。现在你看了这一段，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功课很大，可大可小。哎，我虽然早上哈没有坐人家三十分钟，可是看这个样子哈，我如果在车子上，我坐在自己开车当然不行啦，是不是？那我如果坐在这个捷运上，哎，我也可以在捷运上啊读个经，很好嘛，把它放在你的包包里头，所以我的包包里头一定有经，哎，那么。我这到了机场了，我还这个话未话好了，我在等机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我就读一读，甚至于我念念佛，你知道，因为你欠了早上那个的，现在要把它补回去啊，结果你变成一整天里头都会有佛声，都会有佛号，所以我可不是告诉你说你只要这样练下来然后拍拍屁股就没事，不是，是我是希望你有空的时候你就能够很自然的就能够拿出来，就能够练，就能够诵啊，念佛能够诵经，至少诵经你只要读经就可以了，你能读就可以了。那你想想看，一部心经两三下就完，就练完了，是不是？那这个阿弥陀经也很快就练完了，你有时候还想想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也拿出来读一读，对了，这就对了。那你的佛号不会断，你的佛念不会断，你的佛慧不会断，那么将来啊，戒行平等的事情都会慢慢的就在这个地方慢慢卧撞起来。你要用这种方法，郑老师的这个方法是教你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是要你真正懂得投资的方法。 这是一种投资，也是理财。我理的财是智慧财了。你要用这种方式，你才会持久，然后你慢慢就会觉得啊，这东西你不会离开。所以，我上了飞机没事，我有时候有大条的，有时候有小条的，像这个是小条的，这种是小条的，这个叫做腕珠啊。这种念珠是叫腕珠，是小条的，可是我有大条的。有一次我上了飞机，我拿那个大条的起来就在练了。这个空中的服务先生呢，他走了两趟以后，他觉得一直都在对我笑。我也就看看他，他看我们眼睛眼光交汇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跟我讲说，你怕吗？我说怕，他说不用怕了，这飞机很安全了。我说不过我还是怕，我怕的不是飞机会掉下来，我怕的是掉下来以后我真的掉在海里头，我掉在深山里头，我没有拉上那条线，我的正念停了。最需要注意的是你在那一刹那之间你的正念停了，所以要养成习惯。你这样下来，就常常有，常常会来电，常常跟极乐世界啊，那么跟他挂个电话。念佛的意思就是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对不对？如果这两个人哈、啊、互相的啊意念的时候，就不相违远，就不会离得很远，自然到时候他就会搭上来。你用这种方法就对了。如果说你只有早上做，晚上做，中间不做，中间你要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好了，你只要养成一静下，你工作静下来，你就会起了一个佛的念头出来，这个叫24小时念佛。你念佛念到你能够24小时里头常常心中有佛啊，这就对了。所以如果你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到了，你觉得通常乱流咻下来，你心里面马上会喊到阿弥陀佛，那就表示差不多你已经会记起这个念，要不然一紧张就忘掉就不行。你如果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很害怕的事情，然后最后结局总是念阿弥陀佛醒过来，那也对了，那也表示你念的已经有一点这个牢固了。你就是要把它紧握这条线索。我们的功课就从这里来，我们从礼佛里头，我们尊敬佛，我们请佛住世啊，我们称赞如来，我们行我们的啊菩萨行啊，我们在这里必须用自信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建立真正的正信。我们在这里做无相忏悔的时候，我们洗涤以往的一些业障，我们在这里洗涤。我们念经的时候，我们受经文的启发，我们在这里呢，那么受经的陶冶，我们在这里闻思修而进步。我们经常自己在这里念佛，自己有一份警觉的时候，那么就会使我们啊这个正念呢，它不会偏移，不会忘掉。第二，每个人呢，啊，都得接纳他自己，了解自己，根据自己的因缘去实现自己。当然，也必须根据自己的因缘去修行。没有两个人的因缘相同，也就是没有两个人的修行路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确确实实的检讨自己，用什么方式去修行。我们用自己的遭遇，然后。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我们就在我们的遭遇中修行。哪一个人有办法选择遭遇的？既然是遭遇，就你已经遭遇到了，你还能选择吗？那么好，我既然我的遭遇是如此，那我就在我的遭遇中去修行。我是一个工作很忙的人，那我知道怎么调整，我一样有修行，一样有念佛，一样有忏悔，我们一样做得到。所以努力的工作啊，创造福报，慷慨的跟别人分享，旷达自在，做个善良的人， 这是我们在家居士我们应该要有的一种抱负。最后呢，要恬淡的拍拍手走开。什么时候拍拍手走开呢？我生已尽的时候，要拍拍手走开，得失是非贵贱一起放下，欢喜的回到极乐世界的老家。别忘了佛陀的叮咛：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住之不受后有。你的生活修持念佛之要，尽瘁一世，大概都在这里。这很短的文字，我把我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给各位。这个东西给你是活的，你可以，你自然就会产生调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种方式，你会最后会发现，处处都可以与佛感应，处处都可以念到佛。这我们的修行就真正有方便啊！这种方便会让我们维持的久，让我们的心更坚固，让我们越修越进步。我们所持的分啊，会从开始的一分到少分到多分，我们有一天会修满分。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一条路，各位，你们要大家好好的照这样子来修行。如果你原来你自己修行的定课比我这个功课要丰富的多，你还是照你原来的。如果你啊想一想，觉得我做的也没有比这个多，那你用我这个，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有弹性，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运用起来，就很方便。你就不会说有一天你没有来这里听讲了，你没有参加啊这个一些这个文思修的活动一段时间了，你就把它给丢了，那不行啊。世事是无常的，佛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你不见得一直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听佛法，我也不见得一直都在这里讲佛法，你也不见得一直耳聪目明听得这么清楚。最主要的事情是种子种下去了，那就要每天懂得灌溉，懂得这个能够这个除草，能够准时照啊教梯缸啊去做，那自然这块田就会有所丰收。就这么道理，就跟孵蛋一样，你也不可能一天就有，那你必须要孵到一段时间，它自己就会冒出来，就这道理。但是持之有恒，我们是靠持之有恒啊来得胜，我们不是靠一时之间的一种冲动来得胜啊。一时之间的冲动虽然可贵，但是要保持得很久很困难。如果你能保持得很久，我大加赞赏，但是要不然的话，那就老实一点，你慢慢的增加，我觉得这样对现代人的根基会比较契合。我想各位，我们大家好好的努力吧，这是学佛每日定课啊。37道品其实就是我生已尽犯行已立里头的犯行，所以我们人生已经尽了我们应该去做的。其实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实现。有时候有些同修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真苦啊，我真命苦啊，我的父母亲给我很多苦，现在我的子女给我很多的苦，我现在就活在苦之中，老师，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注意，你所有的苦通通都是你历练的环境，都是你的遭遇，就是要在你的遭遇中去看到你调适的智慧，就在你还在那个你不如意的情境中，你仍然还能够旷达，那就每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去，就拿你没有奈何了。这个功夫更重要，所以不要抱怨苦，而是我如何去对治苦。那对治苦的就是要明白，这个生活本身是不断的变化的无常，而这个无常里头，再加上了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它不断的吸引我们，引诱我们， 我们就在这里就有更多的苦，产生执着的苦。可是你必须用37大品去对治它，这叫个这个时候我们说它的犯行已立，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所做的已经都做了，日子不受后有。这段话是佛说的，阿含一开始的时候讲的。各位，我想你今天看了这样子的定课，这样定课我已经行诸大概几十年吧，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我才拿出来。我起先是拿给我阳明山的那一班禅师智章法的老师，可是我那个时候我自己打以后，我打后面的说明就没有说明，后来我把说明了再把它补充了，做功课的时候是没有说明的，只有那前面那个整个的一个定课的一个整个过程，它很短。我有时候忙的时候，早上或者是晚上很急的时候，这样从头到尾做，六七分钟，不会超过，就解决了，而且会觉得这一次效果很好。然后你出去了以后，你可以分期付款，我们现在很方便。对不对？资讯时代就是这样啊！我们甚至于还可以哈、这个上网下单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修行，我们这个收获会很大。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